我想当我们讲到圣灵果子的九种面向，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觉得里面你最不喜欢听到哪一个啊？你也最不喜欢学习哪一个啊？忍耐、节制也不喜欢，可是比起节制恐怕忍耐更糟。但我今天讲要讲的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灵结出来的这个果子有一个面向是忍耐，这个忍耐跟我们一般知道的忍耐在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你碰到很难搞的老板，你怎样？你忍呢，对不对？吞下去啊。比如你碰到我们中间有一些做这个服务业的，好，其实我觉得服务业包括牧师，哎，你碰到很难搞的顾客，你要怎样？吞下去，对不对？好，你的这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你的媳妇女婿，他们挑剔的时候，你要怎样？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忍耐，所以刚才的声音已经比前面小一点了。然后你的配偶呢？你的儿女呢？没有声音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关系我非忍不可，对不对？有一些关系我们可以看看谁比较厉害。所以你知道世界上的忍耐其实是我察观察颜色，我权衡利弊，啊，我敢跟老板吵吗？吵了，这个办公室外面有很多人等着找工作，对不对？你不要，他很容易就找到别人。这个是世界上的忍耐。世界上的忍耐，我们已经知道，在医学上告诉过我们，当我们打不过你，我忍，我就吞下去，吞下去，吞下去。这个东西哦，不是叫忍耐，这叫什么？这叫压抑。情绪还在那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也没办法处理，我就把它吞下去。很多很多在医学上的疾病都是因为没有处理情绪的结果。真的，我没有处理我那个情绪的结果。但是在圣经上的忍耐不是这样。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中国人说的忍气吞声，这根本不是健康的方法。圣经讲到的忍耐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啊，是知道圣灵工作的法则。你知道圣灵工作是有法则的，然后呢，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跟圣灵同步，接受现在的环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看到益处。这个是圣经讲的忍耐。保罗曾经对罗马的教会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怎么样？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觉得保罗这个话，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吗？你觉得他讲的是真理吗？ OK， 小 Vivian 点头。那我要挑战，我同意你，它是真理。但是为什么我们看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看看我们旁边周围的人，我们比较亲近的人，他们经过患难以后没有生出忍耐来，对不对？也没有什么老练，更不要说盼望，还不羞耻，为什么？如果保罗讲的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为什么我们没有在自己身上，也没有在我们亲近的人身上看到那种困难的环境最后生出忍耐？为什么？让我们来读第三节，好，再读一次，就会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越念越小声呢？你有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里？答案在这一句话里面哦。问题就在那边，因为知道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可以生老练，老练是可以生盼望。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知不知道这个患难是有目的的，决定我们经过这个患难，这患难结束的时候，我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知道非常非常重要。除非我们知道患难对我的益处，你看它好多益处，它可以生出忍耐，忍耐之后还有老练，谁不喜欢？哇，这个人处事好老练，他知道要怎么做，然后还生了盼望，这一连串的这些东西能够生出来，是因为他知道，他知道。我想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他们的生命啊，真的让我们见识到圣灵的果子忍耐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绝对不是咬紧牙关，我忍我忍我忍，好啊，我再忍，不是这样。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被动的，顺着时势，不与环境抗争，他们相信神掌权。虽然我自己失去了对我环境的控制力，但是在我的环境之上，我失去了控制能力，但是在我的环境之上有一位掌权的，他是稳稳妥妥的坐在那里，我已经 out of control 了，但是他没有知道。就是因为知道上帝掌权，他掌管我的环境，所以这两个圣经人物，他们在所经历的患难之后，在他们的生命都生出了大家有目共睹的忍耐。第一个我想到的圣经人物是约瑟。我们都知道约瑟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做了两个梦，对不对？首先这梦不是他自己要做的，你能够 control 你做的梦吗？不是，就是他做了这个梦，但是麻烦的就是他说出来了，闭着嘴巴吞在肚子里就没事，他就不愿意，他非要说，结果呢就麻烦来。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哈，他做了什么梦呢？啊，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站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我请问你，谁喜欢听到这种梦？除非你是做梦的人，对不对？然后呢，他又做了一个梦，也 跑去告诉他哥哥们，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不只是约瑟的父亲雅各把他的这个梦记在心里，其实约瑟自己深信不疑，他知道这个梦是从神来的。因为后来约瑟哥哥们不是嫉妒他，就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吗？哈，你想想看，你在这种被卖到一个异国异乡，我们是甘心自愿千方百计来到美国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被卖到这里，他是来做奴隶的，你觉得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的感受，对生命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们想想看，约瑟过了多少年这样的生活，但是他忍耐。好，他之所以能够忍耐的原因，当然神给了他那两个梦，他认为是从神来的预言。这个在诗篇里面透露了一点信息，诗篇105篇18节19节，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那些囚犯脚上捆着那个铁链，然后那个铁链就磨着他的皮肤，最后就皮开肉绽，你每一天就是痛，发炎就更痛，痛痛痛痛痛，早也痛晚也痛。他是在这样子的生活里面，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当代圣经译本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的预言应验。他抓住神给他这个梦，他抓住这个，他一直看到这个要成就，所以他可以忍耐，他在那个环境里面继续的忍耐，痛死了继续的忍耐。约瑟是看见他生命有一个前景，这个前景是什么？就是哥哥们要来跟我下拜，这些卖我的人有一天要跪在我的面前。他当然不知道他以后要成为埃及的宰相，不可能，他不会知道这个，他只是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远景，但是他就朝着那个前景去过日子。什么时候会发生不知道，怎么发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模模糊糊的看到上帝给他的预言在那里。你知道，如果你抓住神的话，就像约瑟，他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面，他看到的不是他的铁链，不是他的脚镣，他看到的是前面的光景。他的眼光不会看到我奴隶，我又被打了，哦，今天又这个不顺我的意，那个明天又不顺我的意。他看到的不是他的环境，他看到的是神前面的那个亮光，迷迷糊糊，但是有亮光，有神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些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他们的故事我们都熟悉，所以呢，我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希伯来书12章讲的这许多的见证人，他们都是些谁呢？在希伯来书11章就讲得非常清楚，这些人有谁？亚伯，他是被哥哥杀死的。以诺，他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与神同行。挪亚，他被交代要 造一艘大船，然后他就工作了120年。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希伯来书11章后面讲到约瑟，讲到摩西，还有包括士师，这些以色列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生活容易的。你去读读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他们所面对的那个困难是人很难想象的。我想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坐在那边稍微思想一下，如果我是他，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他，我会怎样？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进到圣经的意思里面。如果我是他，如果我是约瑟，我被哥哥们卖，一点点钱把我卖到埃及做奴隶，我的脚，我的手，我完全没有自由。想想看，圣经告诉我们，看到这些见证人，我们就要学习存心忍耐。 Fast food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顾客，这么多的生意，就是因为他不需要等。我现在饿了，好，主日崇拜结束搞到1点多，哦，回家了，回家还要煮饭，哦，我们就买一个 fast food， 路上就吃吃啊。你等，可能你从来不愿意为 fast food 等10分钟，对不对？如果这一家竟然要我 drive through 还等10分钟，下次绝对不来。因为为什么？ fast food 嘛，值得吗？不值得。可是不一样哦，你如果很喜欢很喜欢吃避风塘蟹，你坐进去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人不想等，可是你说这是我吃过做的最好的一家，好吧，怎么样啊？要多少时间？半个小时啊，好好好，半个小时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避风塘蟹。如果是 hamburg 你就不能接受。所以我在那边等，我能够忍耐跟我不能够忍耐完全取决于我在等什么，是不是？你觉得它值得你等，你就能够忍耐。你如果觉得你看不到什么值得你等的，你1分钟都不想忍耐。这就是我们呢，这就是我们呢。耶稣也是，你看圣经怎么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看见了什么喜乐？他看见了我们这些人，上帝所爱的，我爸爸所爱的，但是这些人流离失所，他们的情况让我的爸爸痛心，让我的爸爸难过。我要把他们带回来，我要帮助他们能够回到我爸爸的面前，让我爸爸的心欢喜。好，我去，十字架可以忍受，看到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患难生忍耐，是因为我知道前面等我的是什么。好，除了知道神说过什么话之外，我们的远景是什么还不够。为什么？在患难里面，因为有时候患难太大，生活太难了，我们常常就会开始怀疑。这个怀疑哦，很多时候是魔鬼在那边对我们说话。他会对你说， 你真的认为神对你说过这个话吗？你看现在你什么样子？你觉得那真的是神说话的声音吗？你大概搞错了。所以你如果要能够生出忍耐来，你必须要能够分辨魔鬼的声音。魔鬼的工作一定跟谎言有关，他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嘛，他说出来的话一定跟谎言有关。好，他可能神到底有没有跟你说过这话，你恐怕自己胡思乱想吧，你就是抓住一个你觉得不错的，你就把它抓住是神的话，他可能这样对你说。除此之外他还说很多，他会说什么呢？你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难道你还想为上帝成就什么特殊的事情吗？你看看你这种人能够成什么大事呢？啊，他就是想要让你觉得很羞耻，他就是想要觉得让你觉得你一无是处。除了这些话他还会来说什么？就像他跟约瑟一定说过，你不要饶恕他们，你看他们这样对你，他们不配得饶恕。会不会你的环境里面魔鬼也对你说，千万不要饶恕哦，我告诉你，你只要说出你原谅的话，下一次他就骑到你的头上了。有没有这种话？你有没有听过？还有呢，魔鬼可能说，你的命就是这样了，你不能够改变什么，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命运，你就接受吧，你的命就是这样。他要你接受的是什么？就是我就是这样，应该悲悲惨惨的活在这里。他也可能在你很受苦不顺遭遇患难的时候在你耳边说，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在乎你，你死了比活着还好。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我奉主的名告诉你，如果这几个月你听过这个话，我死了比活的还好，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魔鬼离开你。谎言，这两个月我至少听过两个人跟我说这个话，我相信可能还有，所以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说谎离开，不准你停留在我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里面。如果你真的有被这些东西缠绕，我很差，我又不是一个好太太，又不是一个好丈夫，又不是一个好老板，又不是一个所有，我很差，我一无是处，魔鬼在对你说话，魔鬼在对你说话，不管是听见谁的口中说出来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是魔鬼在对你说话。你要以背向他，不要以面向他，要拒绝这些话，这些思想，不要去拥抱这些思想。上帝对你说的话完全不是这样。圣经翻开来看，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你多久没有看到神在你身上的慈爱了？去看最小的事情上，上帝显出他对你的爱。魔鬼还会说什么？你曾经做过这个事情，你曾经做过那个事情，现在你遭遇这些都是你的报应，你活该。 No， 我不接受这个话，我是做错一些不好的事，我是犯过罪，但是圣经告诉我的是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要相信谁的话？你要相信谁的话？抓住神说的话，白纸黑字写的话，抓住他去抵挡魔鬼，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怎么样？离开你逃跑了。不要做一个没有武器的战场上的士兵，我们都是被送在战场上的，你应该知道，对不对？不要任由这些话来压制你，来打败你。不管他是谁说，可能是你妈妈说的，你真没出息，可能是你太太说的，可能是你的老板说的，可能是你的丈夫说的。 No， 我奉耶稣基督名捆绑你，这个话我不相信。上帝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让他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谁比较有价值？约瑟他真的经过很多艰难，但是他抓住神给他的梦，神给他的话。另外一个圣经人物是摩西。摩西从小他就知道自己是以色列的拯救者，这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但是摩西整整的等了80年。80年是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好像我们教会只有一个人是80岁以上，现在就是微波弟兄。80年，好，一个人雄心壮志，舍我其谁，等等等，到了80岁了，我应该怎么样呢？人家说解甲归田，摩西不是归田，摩西是归羊。80岁40岁的时候他不是去牧羊了吗？牧羊了40年，这80岁的时候他什么雄心壮志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这一生就这样了吧，我接受了啊！没想到这个时候上帝的呼召临到他，神，你真的是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我觉得我什么都能做的时候，你把我送到旷野，现在旷野里面我所有都被磨平了，你知道吗？在旷野里面除了我的雄心壮志会磨掉之外，我的骄傲，我的野心，我的自义也都没了，所有都没有了。呼召临到了，你要我带几百万人离开埃及，我老几啊？你们同不同意他？我觉得有逻辑思维的人都同意摩西，对不对？我是谁呀？法老就算从前我的 cousin 跟我一起长大或怎么知道我这个人，我40年之后我老成这个样子，他看到我都不认得我了，我是谁呀？你真的搞错了神，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要我做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吧，我左口笨舌，我话都讲不清楚，我从前就这样，你呼召我之后我还是一样，另找别人吧。说不定摩西心里还想，都是你耽误我，对不对？我从前我是学了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一切的学问，你觉得摩西是等闲之辈吗？他不是。今天在美国到底谁学了美国一切的学问？植物、生物、化学、数学、文学。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你那个时候呼召我，好歹我还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对不对？可是如果40年以前上帝呼召摩西，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就是他还有的强壮的身体，还有敏捷的头脑，可能迅速的这种，但是真正的他靠的是什么？ 40年以前神就呼召他的话，他就是靠他的血气呀，否则他为什么一刀过去埃及人就没命了？米勒牧师曾经告诉我们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怎么样知道一个人在服事上到底有没有预备好，就是一个被呼召的人从心里面知道他没有办法担当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怎么知道你呼召你预备好了没有？就是一个被呼召的人，他从心里面知道他没有办法担当上帝呼召他去做的事。显然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打算靠自己的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没有预备好上帝要真正要他做的，带领几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觉得他可以，他没有预备好。为了预备摩西，听哦，为了预备摩西，上帝必须要再给他40年旷野的生活。英国有一个西敏寺教堂 Westminster Chapel， 他有一位，从前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中文翻译叫中马田牧师。这位牧师对圣灵的工作有很多有见解的看法。中马田牧师对他的继任者 R.T. Kendall 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可以发生在一个服事者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还没有预备好就站在他的位置上。我再说一次，这是中马田牧师说的话，可以发生在一个服事者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在他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站在他的位置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工作责任越大，你的压力一定越大，压力越大，我们的里面的问题就越容易被显出来。我们的品格是为了承受压力的，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塑造的品格是为了我们这个人能够承受压力。我记得我舅舅告诉过我，他说在我舅妈病重的时候，同时他的公司每一个部门都像着了火一样。你看那个压力有多大，服侍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公司的压力，全部每一个部门好像大家相约，整个压力上来。但是他可以在电梯里面唱诗歌，他进电梯，他没有想到什么，里面的那个敬拜就从他的口中自然的流露出来。看到他这个情况，他有3位同事受洗。只有你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你知道这个压力有多大，然后这个人竟然可以在这个时候唱歌，非常吸引旁边不认识神的人。我也想要这种能力，我也想要这种承担压力的能力。上帝塑造我们的品格，不只是为了说，哎，你去荣耀，你别人不能忍耐，你可以一直忍耐，真是好，你荣耀我的名。 No， 上帝不是，上帝是为了我的益处。如果他对你有一个想法，哈，病，神对你这一生有一个呼召，那我们都想说 fast food， 赶快，对不对？就趁着我还年轻，还身体都健壮，行动也灵活，赶快把我摆在那里，让我去完成你的护照。 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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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到时候，再忍耐一下，再等一段时间。这就是摩西，这就是摩西。摩西跟约瑟，他们是被动的顺应领导他们的环境。为什么我说被动？因为不是摩西自己把自己卖，不是约瑟自己把自己卖成奴隶啊，他是被动的，这个环境领导我了，但在被动里面我主动的顺应这个环境，我没有在里面挣扎。摩西也是，神是神呼召我，呼召我这个老头子80岁了，但是当我知道这真是神你的意思的时候，我就跟随你。这是被动的顺应环境，主动的与神配合。最后他们都承担了上帝要他们承担的责任，而且完成了上帝的托付。不过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他不是被动的顺服环境，他是主动的顺服临到自己的环境，把忍耐完美的表现出来。这个人就是大卫。我们来读一下他的故事。扫罗追击非利士人回来，知道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率领3000以色列精兵去野羊岩附近搜索大卫和大卫的部下。扫罗他们来到路旁的一处羊圈，那里有一个山洞，扫罗进去大臭臭，大卫和他的部下就躲在洞的深处。你知道在洞里面很深的地方有大卫跟他的部下，就是扫罗要去追杀的人。大卫的部下对大卫说，耶和华说过要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任你处置，今天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大卫听到爬过去，偷偷的割下了扫罗外袍的一角。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大卫心里不安，他对部下说，哎呀，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我主是耶和华所高立的王，我绝不出手伤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所高立的。大卫用这些话才拦住他的部下，不让他们杀扫罗。我们要知道扫罗王是因为嫉妒追杀大卫，大卫没有做任何对他不好的事情，对不对？而大卫是什么？他到处逃难，他只是为了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哎，但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节经文，他有机会把这个让他居无定所不得好过的人杀掉。而且呢，本来神的心意就是我做王嘛，不是你做王嘛，我把他杀掉，而且你还对我这么不好，我就把你除掉，然后本来我做王就是神的心意啊。难怪他旁边的人都说，就是现在，就是现在，赶快赶快赶快过去把他杀掉。大卫听了就去割下了他外袍的一角，他没有伤到扫罗王。可是即使是割了这一角的外袍，他都自责不已。这个礼拜我们才读到是神感动撒母耳，对不对？去高立下一个王大卫。如果这个时候大卫把握机会，就在那个山洞里把扫罗杀了，他不是生活立刻改善吗？他 他不需要再逃了，他不需要居无定所，他不需要整天害怕，不是吗？本来就是我的位置啊，是不是？现在上帝送到我面前啊。大卫的忍耐就在于他不用自己的手段使神的应许发生，这个是积极的忍耐，这个是积极的忍耐，是真正圣灵要的果子。而且我觉得大卫的选择，他那天在山洞里面的选择，完美的诠释了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在雅各书，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耐可以不成功哦，忍到一半就不是成全完备，就不是毫无缺欠。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忍耐的时候，你本来走得好好的，魔鬼在你走到一半的时候也会对你说谎话，杀掉他，杀掉他，这是从上帝来的机会。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主啊，我非常可能认为这是从上帝来的机会，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哪有那么巧啊，隐基底的旷野多少山洞，扫罗怎么就走到这里的时候想大臭臭呢？这不是神来的是什么？有一些谎言你不要以为那么容易分辨，扫罗，大卫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很多人说，为什么大卫是圣经里面就一个合神心意？为什么是他？他还跟别的女人发生婚外情，这种人怎么会是合神心意？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就看出他真是受之无愧。圣灵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忍耐也当成功。你看哦，魔鬼来借着朋友杀掉扫罗王就没事了。大卫心里是怎么想？大卫他头脑非常清楚哦。大卫后来对这个扫罗讲，好，他说，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所以我不会动手伤害你。恶事出于恶人，有没有听过作恶以成善？你做了恶，你就是恶人，没有什么成善。他说杀你这件事情太低级了，跟我的身份不配，我不做。上帝如果要，上帝给的话，我要做王，就让上帝自己来成就。这是何等的忍耐，这是圣灵要看见的果子。好，大卫，你放过他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啊？他有收敛他的行为吗？他有心存感谢吗？半分钟之后继续追杀，大卫还得继续逃亡。你知道神查验人心，好啊，你这一次表现得非常好，但是你现在又落回这个痛苦的生活了，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看看你忍耐可不可以成功。不久之后又有一个机会了，大卫和亚比筛就趁夜间走进扫罗的军营， 发现扫罗正在熟睡，他的毛插在地上靠近他的头，亚尼尔和其他人睡在扫罗的周围。亚比赛对大卫说，现在现在上帝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了，让我一冒把他钉在地上，我不用刺第二下。大卫说什么？不要杀他，谁杀害耶和华所高立的王都难逃罪责。我凭永和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必亲手杀他，他要么手中而死，要么命丧沙场，我们不要杀他。第二次，我真的觉得大卫完美地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圣灵所结出来忍耐的样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不知道在你我的内心，对人现在或者对你的环境，在什么样的忍耐的情况之下，只有你自己知道，可能你也不适合让别人知道，对不对？我做一个牧师，我不可能告诉你说我现在忍耐谁。你做一个 employee， 你也不可能告诉你的同事你现在忍耐谁。你的环境，上帝把你摆在那里。但是我要读一段经文来鼓励大家，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忍耐，没有人知道你内心的忍耐，但是神完全知道。你所做的没有一点是白费的，你所不做的在神的眼里也非常清楚。这段话也是保罗说的，保罗说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的 PowerPoint 有，往后走一点，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主来，主会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他来的时候会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显明我这个人里面的意念，那个时候个人要从神得着称赞。你所有的忍耐，你对你丈夫的忍耐，你对你妻子的忍耐，你对你同事老板的忍耐，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是一个只会让别人忍耐的人，神也知道，你到处搞事，到处说，上帝也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来的时候照出这个隐情，那个时候就是我们 payback 的时候。所以值得吗？我想为什么大卫能够这种不急不躁，很安于生活在神允许给他的这个环境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能够做到呢？他不会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快快的去结束这种让他很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吗？我觉得唯一可以解释的，当然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他在敬拜的时候真的与主心心相应，他可以了解神喜欢他什么，神不喜欢什么。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回头看看他的这一生，他发现神实在是有他的节奏，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神工作的节奏。 其实这个是大卫在早期的生命里面就学到的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们来看哦，大卫曾经说，就像那个反对他去面对哥利亚的人说，我一直替父亲放羊，有时候狮子或者熊会从羊群里面把羊叼走，我呢我就会追过去打他，把羊从狮子或者熊的口里面救出来。如果这只狮子好来攻击我，我会揪着他的胡子啊，打打打打打打打。你可以想象吗？这是狮子哎，这是熊哎。大卫讲的好像在打一个玩具一样的。他说，我曾经打死狮子和熊，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竟敢向永活上帝的军队骂阵，他的下场必像狮子和熊一样。耶和华曾经从狮子和熊的利爪下拯救我，他也一定会从这个非利士人手中拯救我。这就是上帝使用大卫去面对巨人哥利亚之前给大卫的预备。在旷野的日子，谁看到他把狮子跟熊杀掉啊？谁看到他把羊从这么凶猛的野兽的嘴里扯出来啊？他的胆识是预备过的，他的身体是预备过的，他的意念是被预备过的，他的能力是被预备过的。所以你看，当哥利亚看到大卫是一个面色红润相貌英俊的少年，就藐视他。我们是在战场上是打仗的，怎么来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年轻人？这是算得了什么？这就是哥利亚当时心里面的感受。他不但藐视大卫，而且他很火大，你好歹派一个像样子的人来嘛，怎么搞一个这样子的人来啊？他说，你拿着棍子来战我，难道我是一条狗吗？他其实连狗都不如，狗还有反击的机会，跳过来咬人的机会，他根本没这个机会。所以呢，哥利亚越想越气，就凭着自己的神明开始咒诅大卫。现在交战要攻破你的这个心房，心理脆弱的人这个时候怎么样？就赶快往回跑了。你过来，我要把你的肉丢给天上的飞禽和地上的走兽。嘿，听到哥利亚这个话，大卫一点都不慌张，他胸有成竹。大卫说，你是靠刀枪剑戟来攻击我，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我是靠上帝来迎战你。今天听着，今天耶和华必把你交在我手中，我一定会杀死你，砍掉你的头，用非利士军兵的尸体为天上的飞禽和地上的走兽，使普天下都知道以色列有上帝。你看，整个以色列军队承受不住的压力，那一天大卫一个人轻轻松松的就照着他所宣告的话把这个压力解除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有上帝知道我和你需要接受什么装备，只有上帝会把一切的环境为你为我安排得好好的。我们的忍耐就在于我相信他，不该临到我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该临到我的事情对我是有益处的，都是在为我们的将来做准备。我们的忍耐就在于信靠神，不要去缩短那些不愉快的日子，也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结束 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让神安排的环境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工作，把我这个人预备好。下面我要讲的是患难生忍耐，忍耐是生出来的，忍耐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咬着牙关忍出来的。我信主到现在已经40多年，在信主的第一年我就为家人祷告，那个时候我经历到一件事情，我坐在我家的饭桌那边祷告，好像我的祷告突然之间就冲破我家的天花板，一直到天上，那个确据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就是知道我的家人有一天会得救，全部都会得救。然后呢，当然这个40多年来我没有，我就是继续为他们祷告哈。在我祷告不到3年，我的妹妹重生了，差不多我祷告7、8年之后，我的弟弟重生了，然后神就给了我一句关于我为家人祷告的话，这句话是这样的：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领受这一句话，我并不知道其中的意思，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随着我的家人好像离救恩越来越远，我才开始仔细的思想这一句话，就渐渐的能够明白，哦，神告诉我，就是我的家人不会很快的重生，所以我要忍耐，不管看见什么样的情况，我不能够懈怠。什么叫做不懈怠呢？就是我的里面要继续相信，就是当这个情况，我家里的情况越来越他们离我想要的方向越来越远，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时候，我里面总是回到神说过的这一句话，这句话成为我里面的主心骨，面对家人得救这件事情，我不懈怠，我不懈怠，我不管我看到什么，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不懈怠，我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就是30多年来这句话在我的里面的作用。对我来讲，这30多年我明白了神对我说不懈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不懈怠不是说我要一直跟他们传福音，逮到机会就说说说说说说说，不是。这个不懈怠也不是说我要用尽方法让他们对基督教产生好感，或者介绍什么基督徒去跟他们做见证之类的，不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甚至于这个不懈怠不是我每天为他们祷告，这个不懈怠是在我的里面，我相信神说的话神就会做成，这是神要我不懈怠的地方。不管我看到什么环境，我要不懈怠。我哥哥是在他过世之后，上帝才让我知道他已经安息在神的怀里。我的父亲是在97岁过去，他过世的前2年他才真正的接受救恩。而目前我的姐姐和我的母亲，即使我的母亲多次绝志，但是我知道神还没有重生他，所以我不能懈怠，我坚持神要重生他。那看起来我的姐姐就更远了，她现在住在庙里，但是我没有着急，因为这40年来透过家人信主这件事情，上帝教会了我一些功课。首先，重生完全是神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我或你可以成为那些重生的，作为神的小帮手，但是使人重生这件事情，使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一件事情，是圣灵发动的，而且是经过圣灵的工作安排，最后是圣灵完成的，从头到尾完全掌握在圣灵的手中。这是第一个我学到的。第二，通常当我想要帮神的忙的时候，都是越帮越忙。我认清楚这件事情，我在这边带敬拜，神要临到你，神就临到你。我可能讲一些话来鼓励你，但是我不想要激动你的感情，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所有的宗教都是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基督教是神能够做什么。所以我要去帮忙的时候，不只是一个人信主，所有的事情，当我想要帮忙的时候，我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就让神用他的方式去完成他的工作。第三，当弟兄姐妹邀请我去跟他的父母，老不信主老不信主，哎呀，找牧师来讲，或者是弟兄姐妹有时候会找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这个朋友谈一谈，我都会答应你们的要求。但是呢，我心里面清楚得很，成就这个事情不在乎我，上帝可以使用我，上帝也可以不使用我。从前我非常的压力，当人来找我的时候，我拼命祷告，叫这个祷告叫那个祷告，现在我都不叫人家祷告了。并不是我不在乎，因为我发现在乎也不在我的手里。所以呢，有人就会说，哎，你可不可以到我家跟我爸妈讲，好啊好，我就去吃一顿，然后在那边跟人家做朋友啊。你干嘛呢？你一去人家家就，哎，你要信耶稣，搞得大家都紧张的要死，干嘛嘞？我觉得从前我没有悟到这件事情，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我现在也奉劝你们，我们都没有那么重要，轻松过日子吧。上帝的事情你跳进去干嘛嘞？是不是？第四，我永远不会批评别人。哇，你怎么搞到现在信主30年，你家人还没得救啊？我永远不会这样批评别人。曾经有一位姐妹告诉我，很难过，跟我讲，我去传福音，人家一句话就把我堵回来了。我说人家说了什么话啊？他说人家跟我说，你自己的丈夫都还没信主，你先去把他搞定再说。我告诉你们，我永远不会这样跟人家说话，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当你在那些事情里面，神给你的同理心是你不经验那些事情你永远不会有的。第五，我对上帝说话这件事情充满期待。因为这40多年在我的家人信主这件事情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学到一件事，除非上帝不说话，他只要说话，他一定会成就他说的话。所以我碰到任何事情，教会里面的事情，我就说，神，你说话，你说话，你说了话我就有底气了，管他这个环境怎么发展，我不 care， 只要你说话。弟兄姐妹，你在等什么？你就在等神的话。当神对你的环境，对你环境中的人有他的话的时候，你就抓住那个话，你就安了。所以要期待，期待神说话。第六，上帝用的方法千百种。最早我以为我一定要把教这个家里的人怎么样拉到教会去，你知道吗？我从前啊，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怕独唱的人， 从前最早在台北林良堂，我那时候读大学，他们就喜欢叫我独唱，我真的很怕。我会怎么样呢？我要开始那个拍子越靠近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咽口水，一直咽口水。结果等到我拍子要出来的时候，我刚好在咽口水。没有人知道我多紧张，我恨死了独唱这件事情。可是为了家里的人，我就是他们叫我独唱，我就好。圣诞节、复活节，我就独唱。我为的是什么？我就说我只要跟我妈讲，哎，我有独唱，我妈一定会来，家里的人都会来，爸爸也会来。所以我在想说，就是他们如果不来教会，他们怎么能够信耶稣？我告诉你，我现在不再这样想了。我们家七个人，五个信主的，每一个人信主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上帝有千百种方法。我在这三十几年，我学会了上帝的智慧太广大了，不要限制他，你不要以为你必须要把那些人拉到教会里面来，没关系。我妹妹是坐在书桌前面读了一本见证，一把扯下我妈妈送给她的项链，那个项链上面挂着一个佛的坠子，她就一把把它扯下来，当然就断掉嘛。那个金子是很软的。我后来还在想，哎，你需要这样吗？好好拿下来不行吗？这就是神的做法，是不是？我弟弟呢，是进出教会好多年，突然有一天他重生了，也有这种人呢。我的哥哥呢更好笑，他是在那个台湾一家很大的医院的这个waiting room， 很多人来来去去。结果我妹妹打电话给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我要跟他说什么？他已经病得很重。我说你不要说什么，你就听他说啊。你们难得这个兄妹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就听他说，看看他会跟你说什么。然后他说了以后，你反正不管他说什么，你就告诉他，哥，你没路了啦，只有耶稣了。结果我妹妹真的照我这个方法做，我哥当场决志接受耶稣。其实也有这种，对不对？然后我爸爸不知道决志多少次，但是我就是知道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结果一句话，神爱世人四个字，平安就进到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家七个人，五个信主的方法都不一样。你知道上帝太有智慧了，我们的小脑筋就休息吧，你的脑筋就用着当神做了什么你把它记下来就好了，以后有事没事回去读一读。我要说，圣灵的果子，忍耐，是生出来的。但是在这个生出忍耐果子的过程，真的可以是一个充满惊奇，充满美好，认识自己，也认识上帝的过程。我不知道你过去为什么事情忍耐，可能到现在你还在忍，可能是爱情，我的配偶什么时候才会改变？我的配偶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可能是你的绿卡，可能是你的身体要得医治，可能是你想要找一份梦想的工作，可能是你想要的服侍。不管到现在你得到了还是没有得到，我要你回想一下，在你等候的那些年日，或者在你等候的这些年日，你学到了什么？在你忍耐等候的这些年，你学到了什么？除非你的眼睛一直定睛在你要的人事物上面，除非这样使你的眼睛因为一直定在那里就看不到其他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我相信在你等候的这个过程，你一定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且它会是宝贵的功课。这些功课如果你不经过那一段忍耐等候的日子，你是学不到的。我要说的就是，忍耐是生出来的， 凡是生出来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你看 我如果怀一个孩子在肚子里，你可以叫他不生出来吗？不会啊，他非生出来不可。到了九个月、九个半月、十个月，他非生出来不可。生是自然的，所以患难生忍耐那是自然的，那是只要条件，当然也可以胎死腹中啦，对不对？可是只要条件都对，这个东西是可以生出来的。患难的条件，只要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的条件都对，我一定可以生出忍耐。什么是条件都对？就是我要继续的抓住神给我的话，神对我说过圣经上的这些话，我要能够抓住它。好，这个就是条件对。然后呢，我要能够正确的去看管我的情绪。如果我在患难里面我一直抱怨，你看都是他，都是神，神怎么叫我嫁给一个这样的人，神怎么叫我娶一个这样的人，神怎么样叫我生出一个这样的孩子，你如果都是抱怨，你还是在患难里面。但是呢，你的条件不对，就生不出忍耐。在患难里面，我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我把焦点转移了，看到的都是困难困难困难，我相信魔鬼的谎言，这也叫做条件不对。我们在患难里面不抱怨，不去拥抱魔鬼的谎言，那么患难生忍耐，一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实。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希望我分享完之后，大家重新想圣灵的果子，忍耐其实是蛮美好的。不要想着啊，忍耐我不喜欢，它会结出很美好很美好的果子，祝福我们的生命。好，我们现在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知道这首诗歌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唱，除非你像我这么老，因为要够老的基督徒才会学这首诗歌。但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讲，这首诗歌里面充满了真理。如果你说主，我愿意唱，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活在这首诗歌里，但是我觉得好难，你就在大家唱的时候，你对神说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
我道路，我主为我
自己能够活出大卫的生命。你也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现在正困住在自己没有选择的生活方式里，不管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姻亲，在这些关系里面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主啊，帮助我们听见约瑟和摩西的他们的见证，帮助我们能够被动的顺应你给我们的环境，我们不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什么，我们不用自己的方法去坚持什么。主啊，纪念我们，纪念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让我们有一天能够从我们的灵魂唱出这首诗歌。求主拣选我道路。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如果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你不会握着我们的手，我们真的就像这首歌说的，剩下的就是忧愁，我们不知道怎么生活。但是如果我们顺服在你预备的环境里面，我们相信你负我完全的责任，你正在预备我为了将来。主啊，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思考，所以我们能够在患难里面还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前途是美善的。主啊，我们的前途必然是美善，因为我们有一位美善的神。如果我没有把我这一生活得美善，那是因为我在这个所有你安排的环境里面一直跟你拳打脚踢，一直不愿意降服下来。我就是要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要用我的方法来处理我面对的问题。主啊，刚才我在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扫罗王不就是这样吗？亚玛利人的压力太大了，你没有告诉他，你没有叫他去献祭，他就匆匆忙忙的去献祭。主，可能在很多人的眼前这是小事啊，为什么就不能做王了呢？但是主啊，如果你会从大卫不杀扫罗这件事情，你发现他是合你心意的人，那么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事、不合你心意的做法、不合你心意的人，当然就没有办法在你的面前承受恩典了。主啊，我求你，今天是我和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听见这篇信息的人，帮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是积极的来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能够在当中，就算我再不喜欢，因为你，因为我相信，如果不是你允许，一件事情都不能够临到我，如果不是你允许，一个人都不能够跟我发生亲密的关系。主啊，让你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让我再回到那天我接受你做我的主，我说你不但做我的救主，我也允许你做我生命的主。当我们在决志的时候所说的话，在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仍然遵守我们所说的话，愿你来做我的主。你若觉得我们需要日日年年，你若觉得我们需要继续忍耐，我就不愿意早早地用自己的方法脱离现在的环境。主啊， 让我甘心顺服。只有在顺服下来的时候，我能够在环境里面看见益处。主，我不是一直说你是我的主吗？我真的让你来做我的主。主，在我缺少智慧或者我忘记你是我的主的时候，在我那又要拳打脚踢跟你抱怨的时候，求你让我记得你是我的主，我甘愿你做我的主。我们再用这首诗歌的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来，
求主拣选我的
就是你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对你的回应。圣灵，我谢谢你，因为你永远不会离开我。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我的回应，求你把我再带回来。但愿我们这个教会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今天对你的回应。主啊，不止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们整个教会，我们说主，求你握着我们的手，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这个人常常想东想西，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握住我们的手，握住我们教会的前途。主，让不只是我们在这里服侍的每一个人尊你为我们的主，我们整个教会也尊你为我们的主。这个世界，主啊，你知道的，有很多的吸引，名声、财富、容易的生活、舒适的生活，主，但是我们真的很想要你抓着我们的手，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我们不想要做那种你祝福我，你是我的主，但是当我要学习真理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个困难的路，要我顺服真理，我不要。主啊，不要让这个教会变成这样的教会。谢谢主，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结的果子当中，有一个是忍耐的面向。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结出圣灵这一方面的面向，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耶稣基督忍耐的生命。谢谢主，我们把自己、把教会交托、仰望在主的手里，永远不要因为我们哭闹而放弃我们。只有你知道我这个人的生命需要怎么样的预备，只有你知道我的同工的生命需要怎么样的预备，只有你知道进入这个教会大门的人，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需要怎么样的预备。主，当我们对你拳打脚踢的时候，求你记得我们今天的回应，求你拣选我的道路，我不自己拣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但是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人可以到前面来，同时敬拜团会继续唱这一首诗歌。我要给一些机会，如果有一些人你说我真的在这里挣扎，但是我想要这样回应我的神，你可以来到前面。
求主拣选我的心。